好，如果弟兄姊妹可以有可能的话，你可以打开你的摄像头，因为我现在的屏幕可以看到很多的啊，可以看到49个屏幕，所以我希望能够看到大家，这样可能对我传讲神的话有一些帮助啊，谢谢大家。所以这句话呢是在尼希米记12章18节啊，当时耶利米把神的意象传达给以色列子民的时候啊，要建造神的圣城耶路撒冷的城墙啊，他们领受了这个意象以后，他们回应说：“我们起来建造吧！”啊，这是一句圣经的话啊。所以呢，我选这节圣经的作为我一个系列的讲道啊，这个传讲神的话语。因为我们最近呢，我们的教堂啊要建造啊，修缮我们这个教堂的建筑物。啊，它其实不仅仅是只是我们要修缮教堂的建筑物，我们更要建造一个属灵的圣殿啊，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与神的关系，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关系。所以，我们起来建造吧！啊，不但要建造物质的这个建筑物，更要建造我们与神的关系，属灵的神的圣殿。啊，今天呢，我会可能有一段的时间，前面一段时间呢，我会有一些历史上的背景的一些知识的介绍，帮助大家呢，来明白这个旧约历史。那后边的话呢，我会用第一章的一个当耶利米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意象这样的一个情况，从他的弟兄亚哈拿得到这样的耶路撒冷城墙毁坏、受凌辱这个城门被火焚烧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他怎么样回应？我们从这个祷告里边我们学到两个功课。下面我们先看一下呢，这个耶利米书呢，它的历史背景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时间公元前2500年是洪水时代挪亚洪水。那看到这块有一个十字架，就是公元0年，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所以在公元2000年左右呢有在创世纪记载了4个人物就是祖孙四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神应许亚伯拉罕，你要成为一个大国你万民都要因你得福，这是亚伯拉罕之约。然后过了几百年的时间，他们进入埃及寄居在埃及地。然后呢，过了430年的时间神拯救他们出埃及然后有40年在旷野然后进入迦南美地，进入了世事的时代。世事的时代呢，又是400年的时间。到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神的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要成为一个大国慢慢的这个国家形成了扫罗王是不合神心意的王，接着神拣选大卫王，合神心意的王，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建圣殿，所以这个王国在所罗门的手上达到了高潮。但是可惜所罗门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娶了很多外邦女子没有遵行神的诫命，所以这些外邦女子引诱他呢去拜这些外邦的偶像，所以惹动神发怒。所以这个国王，这个王国呢，在所罗门儿子的手上呢，就分成2个国家，所以一个是北国以色列，还有一个南国犹大。所以北国以色列呢，由于他们一持续的每个国王都是不讨神喜悦的最后呢，在公元前722年的时候，就王被亚述国家灭掉了。那南国犹大呢，稍微好一点，所以在公元前586年的时候，也被这个巴比伦给灭掉了。所以看到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成为一个大国， 在公元前一千年，过了一千年，将近一千年的时间啊，总算这个国家出来了。但是呢，由于人犯罪，没有听神的话啊，两个国家呢，一个国家一分为二啊，两个国家相继灭亡。啊，难道神的应许会夭折了吗？啊，不能够实现了吗？啊，神说天地都会废去。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在过了七十年以后啊，又啊，他们被掳啊，亡于巴比伦以后就被掳。当时那个时代是这个国家攻占了你，他就把你们这国家的人民呢，掳到啊，带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但是先知预言呢，被掳七十年后将归回故土。所以我们可以看，所以过了七十年就有回归。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呢，实际上是一本书啊，就是一个前书一个后书。所以以斯拉记呢是前书，都是讲的归回那个时代的事情。所以以斯拉记是所罗巴伯啊第一次回归，一共有三次回归。所以所罗巴伯带着犹太人啊回归来建圣殿，然后呢，这个以斯拉呢是文士啊，也会带着回归啊来把神的律法宣读。到尼希米记呢就是后书了，尼希米记呢是神借着尼希米的第三次回归来建城墙，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历史背景啊，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出，一个是出埃及啊，约200万人，在公元前大概1500年啊左右。第二个呢，有回归，归回，从巴比伦被抛向万国，在巴比伦那个很大的一个国家啊，哪都是犹太人，但是这些犹太人呢，就开始从他们居住的那些地带啊，来回归出巴比伦，来回到啊应许之地，所以是5万人，所以看到呢啊，只是一个很少的一部分人了。好，我们看以赛亚书61章第四节，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所以神已经在以赛亚书，在他们被掳，以赛亚书是在他们啊被掳的时候，公元前722年的时候啊，所以在100多年以前，神已经应许说他们要重修历代荒凉之城，就是当时啊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啊被毁坏。被巴比伦攻占的时候完全的破坏掉了，要重修这个城，神的应许。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整个的过程呢，其实神在一千年以前，在摩西还没有带那个摩西还没有带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啊，在这个西乃在那个啊，临到约旦河边上，在《申命记》的时候呢，就记载啊神的约。我们看到，在《申命记》29章27节28节，啊，神就接着摩西讲说：“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降在这地。耶和华的怒气、愤怒、大恼恨，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在。”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所以当神已经预言啊，这些子民会惹耶和华发怒，会不听他的诫命，会违背他的命令，他的律法，会被抛向万国。但是申命记30章第3节，当他们悔改的时候，说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 你到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可以看到神已经有应许，神会当他们回转的时候，神会把他们招聚回来。我们看一看一下怎么样的回来的。这是所罗巴伯，我刚才讲的第一次回归，率五万人回归。看到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诗篇126篇，他就讲到了这样的一个回归的一个描述。所以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他们都不敢相信，他们还有可能再重新回到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就是圣城耶路撒冷。所以我们满口嬉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所以可以看到这个一个回归的过程。好，我们那继续看这个所罗巴伯率众回归，在公元前536年，那个时候是波斯王古列。那所罗巴伯回归呢，是重修祭坛、重立圣殿的根基。同时先知哈该，小先知哈该书也是那个时代的人物。哈该书呢有一个很有名的记载，就是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哈该书2章3到3节和9节两次记载，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什么是先前的这个殿呢？这个有两个殿了，一个是所罗门建的那个圣殿，很辉煌，很雄伟啊，最那个是那个国家最兴盛的时候建的这个圣殿啊。但是因为以色列民族背逆神，被神管教，最后公元前722年的时候呢，北国被毁灭了啊。公元前586年，南国也被巴比伦灭掉了，所以圣殿呢完全被拆毁。那个殿没有了。但是后来这个神借着所罗巴伯又建一个圣殿，当时因为很窘迫，没有什么太多的资源，所以那个殿呢在人看来是一个不如这个所罗门那个辉煌的圣殿。但是神在这里讲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个神应许说所罗巴伯所建的这个圣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但是这个殿，那个所罗巴伯建那个殿，因为他们没有很多的资源，不像所罗门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资源整个国力国家最兴盛的时候建的圣殿，而所罗巴伯建的圣殿呢，是他们回归在仇敌的攻击逼迫下，花了90多年的时间才建成的一个圣殿，花了20年的时间才建成的一个圣殿。是一个很简陋的一个圣殿，怎么可能大过先前的荣耀呢？在这里呢，这里讲到，神是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的，真正的圣殿是我们的耶稣基督那是神的殿他以他的身体为神的殿，所以一切的圣殿都是指向的耶稣基督，所以。后来的荣耀，耶稣基督的荣耀必大过所有这些圣殿的荣耀我们感谢主。好，我们继续来看在那个时代又还有一位先知叫撒加利亚，都这个撒加利亚、哈该都是在这个所罗巴伯这个以斯拉和这个尼西米时代。有一句很有名的圣经是撒加利亚书4章6节很多人都会背这些圣经，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修复圣殿修这个为神做工，不是靠势力， 也不是靠才能，也不是靠我们的资源，而是靠什么？靠神的灵啊，靠圣灵啊，一定神灵会帮助我们做成他要做的事。所以呢，在20年的时间，536年开工，经过了20年，其中有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停工的，因为仇敌攻击啊，诬告他们，所以516年呢，圣殿完工。所以又过了78年以后啊，以斯拉就文士率另外一批人回归。当以斯拉回归以后呢，就教导律法，复兴灵性，所以有形的圣殿建立好了，神要教导以色列的民族神的律法，让他们真正的在灵里边，真正的他们以色列的整个的民族要作为一个真正的神的居所，神的圣殿来复兴。好。那到公元前445年的时候，尼希米呢又回归。那今天我们就讲这段历史。尼希米回归，所以重建城墙，所以很好记的。以斯拉记呢，你就记得是圣殿；尼希米呢是城墙。那中间呢，所以所罗巴伯是建圣殿，尼希米呢是建城墙，那以斯拉呢是中间他恢复灵性，在这个尼希米时代呢，是亚达薛西王的时代了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图，这个画，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是属灵的含义是什么？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所以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圣城耶路撒冷像一个新妇等候丈夫。那另外是在新约我们讲到说，教会就是神耶稣的新妇所以呢我们看启示录21章第二节，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所以，羔羊的妻和圣城耶路撒冷指的是一回事儿从一看到新耶路撒冷。等于呢，耶稣的心腹就是教会，地上的耶路撒冷就是今天在以色列那个地方的耶路撒冷，预表着神的教会所以一个是实体，一个是影子一个是指向。好，我们看看，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头上，以赛亚书51章第11节，他们必得到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所以得救者要进入教会。你们当周游西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细看它的外郭，查看它的宫殿。为要传说到后代48篇第12节，也讲到西安，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所以刚才讲到西安就是耶路撒冷的另外一个名字西安、耶路撒冷都指向的是教会。所以信徒呢，今天我们来到教堂来朝见神。我们今天不需要到那个地理上的那个耶路撒冷，但是呢，我们在教堂里边，在教会来朝见神。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第10篇110篇2节。 所以呢，基督啊，借着教会呢，啊，要胜过啊仇敌。好，那我们今天讲的是城墙，所以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啊。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三节，那城墙代表什么呢？城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是城墙是一个保护，是一个分别，是让这个城外的这个不能够敌人不能够进入，随便的进入城内啊。所以呢，那对于教会呢，那就是啊，是一个标准，是一个真理啊，不能够与世界同流合污。那城门代表什么呢？啊，城门是啊，教会中的信徒他们可以呢，属灵上经历神啊，由此呢进城。所以在启示录21章21节呢，12个门有12个，就有12个珍珠啊，每一个珍珠呢就啊象征着一个十字架的经历。珍珠大家怎么来的知道？它是一个沙子啊，进入那个一个贝壳里边去啊，磨成的啊，经过啊这样的一个冒犯伤害，才能够磨成的一个宝贝的珍珠。所以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可能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在一起，我们难免会有伤害、有冒犯、有啊得罪。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我们把我们磨练成珍珠的一个机会了，是我们可以学习饶恕、包容啊、赦免和操练我们从主而来的爱。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好，我们看一下这尼希米记第三章的这个城墙啊，它整个尼希米记要叫前边1到第8章、第7章都是要建这个城墙啊，这个城墙用了52天的时间就把它建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读一下啊，尼希米记的第一章。我们很快的读一下第1章的1节到11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的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行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啊。最后一句是，我是做王久正的。让我们很快的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亲自赐福你的话语，主要让我们借这段话语，让我们明白我们怎么样啊，从尼西米的祷告中学习怎么样重建啊圣城耶路撒冷的城墙，也重建我们教会，是吧？求你给我们感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所听的所讲的都合你的心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酒政，他是一个为这个王亚达薛西王管酒的。他住在什么地方呢？他住在书山城的宫中。他的生活很舒适，他的地位也很高，跟王的关系也是亲密无很亲密的，王很得王的信任的。什么是酒政呢？酒政是把酒递给王的，因为这个他要这个保证这个酒没有毒药，所以是最得王宠信的啊，信得过的一个，跟他的很关系很密切的这样的一个人啊。他的生活无忧无虑啊，他也不需要去担心，也没有什么需要悲伤的事情。但是突然有一天，他的一个弟兄哈拿尼啊，从犹大那个地方啊来了，来带回的一个消息。当这个哈拿尼来的时候呢，哎，这个尼西米就询问、关心，说：“哎，那些被掳归回和剩下的，那剩下就是当年被很多人被掳走了，但是还有一些人是剩下来的，留在当地的那些犹太人，啊，逃脱的啊，就没有被杀死的那些犹太人，他们的光景是什么样呢？犹太耶路撒冷的光景到底又是什么样呢？他想知道。”这些时候，这时候这个哈拿尼呢就对他说：“说那些被掳回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就是啊耶路撒冷那个地区叫犹大省，那时候是变成了这个巴比伦的一个省，遭了大难，他们受凌辱啊。为什么他们受凌辱呢？因为耶路撒冷的城墙没有了，被拆毁了啊。”仇敌可以随时的啊进入城里啊来抢夺掳掠，所以城门被火焚烧，也没有城门了，也没有城墙了，所以没有保护了，所以受凌辱、受欺凌，遭了大难。所以当耶利米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呢，他有两个选择，他可以说：“哎，这些呢，哎，是那些犹太人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今天呢住在王宫中啊，我有很好的跟神的跟王的关系，我是丰衣足食，我不愁吃不愁穿啊，我的官位也很好，我的一切生活一切都很好，哎，听听就算了啊，他们是他们的问题，让他们自己解决啊。他不是这样的，他怎么样？我听见这话，第四节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而且禁食祷告祈祷。所以他要哭泣，要悲哀，就他的生活本身是不需要哭泣的，因为他是一个很得王宠信的一切生活很如意的人，他怎么会哭泣悲哀呢？因为他要跟那些被掳的、受凌辱的受遭了大难的那些犹太人跟他们为他们而哭泣而悲哀，还要跟他们连接，他不是为自己而哭泣，他是为那些犹太人而哭泣。好，那他的祷告什么呢？第五节，祷告耶和华天上的神，他用开始用四个形容词形容这个天上的神。一个是天上的神，第二个是大神，第三个是可畏的神，最后一个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这样的来向神祈求，先他知道他所祈祷的神是天上的神，是大神，是可畏的神，而且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第六节，他就求神睁眼看，看什么呢？看他的子民今天遭难，今天受凌辱，他的神的圣城城墙被拆毁， 城门被火焚烧这样的一个凄惨的光景，说你睁眼看，侧耳听，听神的仆人啊，尼希米的祷告。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祈祷什么呢？首先祈祷的就是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他没有说承认他们所犯的罪，他说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更具体，他下面讲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他没有说是这些人犯罪啊，请你帮助他，请你来向你为他们去承认，而说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的父家都有罪了。他们以色列民族被掳是这个几百年一两百年的时间，他们得罪神然后最后两个国家，北国被掳，南国也被掳，好像跟这个尼希米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尼希米为什么说，我和我的夫家在这件事情上，在被掳这件事情上都有份呢？都有罪呢？可能不是直接的有关系，但是呢，他是这个民族的一员他不能够完全的脱离这个罪的影响，罪的后果今天我们教会前段时间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难处很多的问题那我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一个教会的带领人有直接的主要的责任，那有些人呢也负更直接的责任。那我们有些人说了，这个教会的问题呢，我又没参与，我也没有去做说任何话，做任何事，我只是观望好像说，这个是他们的问题，他们的产生的做错事情产生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先要知道，恩典堂的问题呢，是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的问题我们可能没有直接的对这个今天的难处产生了一个产生这个直接难处有一个影响，但是我们可能间接的。那你说间接的是怎么影响的呢？那我想问大家去年一年多我们有没有为恩典堂祷告呢？这是你的责任呢。如果你没有为恩典堂祷告，你没有为执事会、为牧师祷告，那你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们就是有罪了在这个恩典堂今天的这个困境中，这个受凌辱、遭大难这个环境中呢，我们是有我们的责任的。所以我们有没有当神感动我们要把一些凭爱心说诚实话讲出来的时候一对一的面对面的去告诉一些人的时候，那我们有没有碍着我们的面子，为了不要伤和气而不去讲？如果有的话呢，你在这件事情上呢也是有一个责任了也是我与我的父家呢我们都是有罪了，我们都在这件事情上呢有责任了那我们推一年，我们推恩典堂18年了18年的时间我们自己来反思，我们中间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常常的只做一个拉拉队只是当这些服侍的弟兄姊妹他们做的时候，我们就给他鼓鼓掌，给他鼓鼓劲儿 啊，就说，哎呀，你做的真好，继续的服侍，我们只是做一个旁观者，啊，作为一个局外人，我们以为，但你因为这样的就好像就可以了，啊，但是神说，你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啊，你没有真正的去为他们祷告，真正的去参与一起服侍，啊，那这个可能也是啊，恩典堂今天落到今天的境况的一个原因之一。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不是来追究谁对谁错啊，谁的最大，谁最小。我们知道我和我父家都有罪了，所以我们都有责任了。所以恩典堂需要复兴，我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了。没有一个基督徒呢说我可以说，哎，我是世外桃源，我自己追求啊。虽然我们讲说，哎，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个人的与神的关系，这是不错的，是个人的与神的关系，你要每一个人你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别人不能代替你去做啊，这是对的。但是另外一个讲呢，哎，神拣选的呢是一个心腹，是一个教会，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脱离一个教会而单独生存的，啊，不像这些啊世界上的宗教，佛教啊，他们可以一个人跑到山上去自己去修行啊，自己去啊去追求啊，去打坐，去修炼啊。我们的跟神的关系呢，一定是在教会中啊，弟兄姐妹彼此的服侍中啊，彼此的配搭中。啊，彼此的磨练中啊，一起来成长啊，是一个耶稣的身体啊，是一个神的圣殿啊，一起来献给神，是一个神的心腹啊。所以我们在我们是一起的，所以今天的题目是我们一起来建造。所以尼希米说：“我与我的父家，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的父家都有罪了。”所以我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有人责任更大一点，有人更直接一点，有人间接一点，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受影响，我们都有责任。好，所以第七节，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你仆人所吩咐的律例典章诫命。所以接着他还讲到说，啊，今天我们处在这个境况啊，我们的原因是我们没有遵行你的话，没有按照你圣灵的带领而行，啊，我们承认，我们今天啊，我们面对的这个困境，我们面对这个难处是没有听神的话，啊，我们顺着自己的肉体啊，软肉体的啊想法去行。接着尼希米第八节就讲到说，求你纪念啊，这个你自己的话，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国。所以现在事实发生了，真的他们被分散在万国了。但是呢，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要从那里，我也必从那里把你们召集回来。就说，哎，今天虽然我们遇到这样的难处啊，尼希米说，今天我们遇到这样的难处，那城城被毁啊，城墙被火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啊，这是当时的一个景况。这个景况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产生的一个后果。那今天我们恩典堂啊遇到的一些难处啊，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听神的话，那但是我们有盼望。但是当我们怎么样，当我们谨守遵行他的诫命的时候，归向神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谦卑自己归向神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必把我们从天涯召聚回来。所以神会把人从天涯召聚回来，不管我们在哪里， 神都会把他招聚回来。招到哪里去呢？招到神立他为名的居所，就是耶路撒冷，是立他为名的神的居所，招到这个神的教会。所以最后呢，他就这样祷告了。第十节，这就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是你用大能大力的手所救赎的。所以他再一次祷告说，说恩典堂的每一个就是所有的这些犹太人，都是神用大能大力的手所救赎的。还有讲到追回到一千多年以前，神怎么拯救他们脱离法老的辖制，成为脱离这个罪这个法老的这个奴役，把他拯救出来，用大能大力拯救出来。而且他们不，神不但是当年那样拯救他们，这个一千年以来一直在拯救他们，当他们悔改的时候一直在拯救他们，直到如今。所以说尼希米说，这些人都是你的仆人，都是你的百姓，都是你所救赎的。那我们应用到我们今天，我们的恩典堂，我们恩典堂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主的儿女，都是主的百姓，都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重价买赎的，都是神所宝贝的。这些人都是你的仆人，都是你的百姓。最后他祷告了，我们就把他最后第十一节祷告我们 再讲几句，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最后一节呢是为他自己祷告，前面是为这个以色列民族祷告，那最后一节呢，他开始为他自己祷告了。他怎么为他自己祷告呢？他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啊，使你的仆人，就是他自己了，现今亨通啊，在王面前蒙恩。”他表面上看好像是让他自己更亨通，他更加发达，更加的能够通畅，他的道路更通畅。他其实他已经，尼希米已经在人看来已经很不错了，做到酒政管理王的这个酒，所以他可以随时跟王讲话的。然后他在这样说，为什么他要祷告他自己更亨通呢？好像是在升官吗？在发财吗？在能够生活更如意吗？什么叫做更亨通呢？为什么他还祈求让他更现金亨通呢？他让他现金亨通，他亨通的目的是让他能够有机会来被神使用，来去做这个建造城墙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也祷告我们每天祷告的时候，让我工作更顺利，让我家庭关系更好，让我儿女更听话，让我身体更健康，这些都是好的，都是对的，让我更亨通，甚至把更大的福气赐给我们每一位，这都是我们的祷告。但是神要赐福给你，这不是最终的目的。神要赐福给你，最终的目的是要借着你来让更多的人得福，让恩典堂得福， 让赐给你好的工作，赐给你更多的时间，让你可以把时间来建造恩典堂，来更多的时间贡献出来，来使被神使用。神赐福你家庭和睦，使你可以一全家来服侍。神赐福你健康的身体你求神来给你更加亨通健康的身体是让你来让恩典堂蒙福。所以神赐福给尼希米这样祷告说，让我今天亨通，在王面前蒙恩他的目的是，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目的是要 给他机会，让王来差派他啊，去到耶路撒冷。他原来住在王宫中，生活安逸，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外忧内患处在一个很急迫的一个环境中，他愿意让他亨通，让王呢差派他离开舒适的王宫，进到回到耶路撒冷去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姊妹的祷告是什么呢？你的祷告是你更亨通，更多的蒙福，但是这不要只停在这儿，要蒙福以后，让你让更多的人蒙福。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的约是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要让你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但是呢，我赐福给你的最终目的是要万国万民因你得福。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你们的祷告是什么呢？你们祷告说，让我更多的蒙福，让我工作更稳定更好，让我挣的钱更多，让我的身体更好，这都是很好。但是如果只停在这儿的话呢，你就少了一个最重要的，神要把这福气加给你，然后让万国万民借着你来蒙福，让你更加的把时间、精力、金钱，来摆上，让我们恩典堂重新复兴所以，我们今天的祷告应该是，让我现金更加的亨通，使恩典堂更加的复兴，使我在恩典堂复兴的事工大工上有更多的参与。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主啊，你让尼西米这样的心智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智，让我们一起同心来建造，让我们一起起来建造，是吧？一起建造我们恩典堂。